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高，咱们今天来讲台湾猛鬼。
猛鬼。
第一名，最有名的台湾猛鬼扛把子红衣小女孩。
有名啊？
听说过是吧？这个事情源自一个真实事件啊，就是在27年前，1998年的时候，台湾有一户吕姓人家呢，到台中大坑风景区游玩。大坑风景区是台中非常有名的一个景区啊，有很多登山步道，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有不少人到这个地方来登山散步的啊。那么当时这样人去的时候，带着一个便携式家用摄像机，用来记录旅途中的美好时光。98年那个时候是没有智能手机的，家用便携摄像机呢，就是普通人记录影像的唯一选择。老高家曾经有过一台磁带式的，当时就拍了不少都市传说。但是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啊，这个家用摄像机呢就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，现在已经几乎没人用了，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见过。当天这家人啊玩得很开心啊，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呢，回来后不久啊，这家人中呢有一位也是当天参与游玩的人就突然离世，因病离世。家里人呢很伤心，就翻出当时旅行的录像带来缅怀这位亲人。结果呢，在看录像的时候呢，发现了一些毛骨悚然的镜头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位突然离世的家人的镜头中呢，虽然他在微笑，但是从画面上看，他口中呢露出了有点像獠牙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当然一看呢就知道是影像模糊造成。不过当时他的家人就觉得这个镜头有点太诡异啊，觉得很吓人。后来呢又看到一个镜头啊，把他们吓坏了，就是有一段呢拍摄全家人向镜头挥手走过的这么一个影像的时候呢，在他们最后一位家人的身后呢，拍摄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。当时影像清晰度就是这样的，我可以给你放大一些啊，大概这个样子。哎，
脸色怎么回事？
没错，你现在就关注到重点了啊，她的脸色青灰，是不是小女孩？其实也不知道，因为离得比较远，看得也不是很清楚。但是从身形上看呢，就像一个大概11、12岁的小女孩，而且呢，她身着非常鲜艳的红色衣服啊，看上去也像小孩的衣服，不像成年人的衣服。最恐怖的就是她的脸呢、看上去呢，其实不太像个小孩，更像一个老太太。眼睛处呢，几乎是黑色，像两个无底的深洞一样。
眼窝很深。
很深啊，整体反正就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了。不过这个小女孩在后面也没干什么了，镜头也就是一闪，也没有专门去记住她了。究竟她在这家人后面多长时间，是否一直跟着是不知道的。那么家人从录像中发现这个诡异的小女孩之后呢，就立刻联系了其他当天也有参加这个活动的亲属，就问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小女孩，她是谁啊？结果呢，没有人认识，也没有人记得这个小女孩的存在。其实如果真的存在的话，应该有印象，因为她身着如此鲜艳颜色的衣服，和整个山林非常的不搭，特别的明显。我觉得从远处看的话，你可能都看不见这些人，也能看见她。
登山服吗？防风服？
倒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那种特别难登的山。到那个地方也主要是散步的，对，
这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
吧？今天讲的内容，咱们观众可能比我更了解，主要讲给你听的。
我不想听吓人的呀，
不吓人一点都不吓人，特别可爱，猛鬼嘛。所以这些人啊，一点印象没有，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了。就是说，如果有这么鲜艳衣服的人存在的话，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呢，就是这个小女孩在他们身后出现的时间极短，正好大家都没看到。那么他们看完这个录像之后，当时就非常害怕，也担心这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啊，也怀疑家人突然离世有可能和这个影像有点关系，于是就把这个录像带啊送到了台湾非常有名的一档灵异节目，叫《神出鬼没》。这个节目啊，当时在灵异圈是相当权威的，他们经常请一些专家来解读一些灵异照片啊、灵异影像之类。他们也想借助媒体力量给他们一解答。节目组收到录影带之后呢，也被影像中的内容所震撼啊，马上把它做成了一期节目。据说呢，在剪辑制作这期节目中呢，剪辑师突然离职了，就是剪这个影片的人剪到一半，由于过度恐惧啊，不干了。后来这么说的啊，毕竟啊，剪辑师可能看到的镜头会比我们多一点，可能有些不能播的他都看到了，所以啊，有点害怕啊。那么这个影像呢，被电视台播出之后呢，迅速在台湾社会引起广泛关注。按照现在的话说呢，就是直接就上了热搜第一名了，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。当时呢，就产生了几种猜测和说法。有人就认为这是不是当地的居民，因为这个大坑景区啊是原住民的聚居地，有少数的原住民还住在那个地方。于是台湾的节目组呢，就立刻去探访了当地的居民啊。原住民看完影像之后，纷纷表示这不是他们中的人啊，因为人数比较少嘛，大家都认识啊，说这个人不是他们里面，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人啊，也没有人穿这样的衣服。由于看上去呢非常像一个小女孩，像个小学生啊，而正好周围呢有一个学校， 节目组呢马上就到这个小学去了，学校老师呢也表示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孩子。为了更好的配合节目组的调查，学校老师还把这段影像放给所有学生看，说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小女孩。当时还真有一个人说他见过这个小女孩，哎，是个小男孩。他说啊，他有一天啊看着这个小女孩在前面走，他就跟着这个小女孩走着走着，小女孩突然间消失。哎，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影片中的这个人，后来又产生了另一个猜测啊，就有人怀疑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魔神仔。魔神仔在台湾民间传说中啊，是一种出没于山林沼泽湖泊中的妖怪。他们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身材矮小，看上去像儿童或者女性。他们出没于山野之间呢，专门误导人类在山林间迷路。民间传说认为魔神仔呢，可能是冤死的或者是在山野中迷路死掉的小孩妇女的亡魂幻化而成。他们迷惑登山者也不是完全为了害人，更多的像是一种恶作剧，就是要把你困在山林里出不去。据说呢，被魔神仔迷惑的人大多数都能够寻回，但被找到的时候往往精神恍惚，而且呢声称曾食用魔神仔给过的食物。而这些食物是什么呢？往往都是泥土或者虫子，就是在找到的人嘴里就会发现泥土或者虫子，他们说魔神仔给他们吃的啊。
那他为什么要吃呢？
他们以为是食物，哎，普通的食物。就是魔神仔啊，他会制造幻象。那么寻找被魔神仔拐走的人呢，也有固定的套路。首先就要拜神，拜完神之后呢，敲锣打鼓放鞭炮驱赶魔神仔。他怕声音，哎，声音大的话他就跑了。
不是给他贡品什么的，反倒是，
哎，不是
恐吓他，
恐吓他，吓唬他啊。他怕声音啊，他住在山林里比较安静的啊。而且这个魔神仔呢，并非鬼魂设定，就是他呢可以白天出来，不是说只能晚上出来，不怕阳光。所以你不是说白天上山就没问题的，哎，随时可能出现。那么如果在山中遇到了魔神仔应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也是有固定套路的。如果你一个人独自在山中啊走路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周围有人喊你的名字，如果你确定这个声音你不认识，一定不要回，这个就是魔神仔在叫你。也有说呢，魔神仔呢比较怕裸体的形象所以你把衣服脱掉了之后他就吓跑了
叫名字和裸体这种情况都是一个人登山的时候
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一大堆人他通常不会出现
啊。是吗？
他都找落单的人。那么魔神仔的存在也不完全是一个传说，在2015年5月份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可能和魔神仔相关的事件发生了。媒体有报道，就是说台中市呢有一个73岁的老太太啊，半夜的时候呢突然离开家，穿着睡衣就出去了，一直走一直走，后来在3个小时之后呢被加油站的员工发现了，报警了。警察来了之后就问说，你怎么半夜自己出来了？他说，我晚上在家里的时候啊，屋里进来2个4-5岁的小孩跟我说跟我出去玩，拉着他就一直走一直走，哎，走到那个地方去，到那个地方他发现不认识，这哪的就迷路了。这个就特别符合魔神仔的描述。
4-5岁的小孩
出现在屋子里。
老太太身体还蛮好的
啊，是那小孩拉着他，2个小孩拉着手就走。其实在1998年红衣小女孩事件爆发之后啊，台湾地区经常爆出来说有人看到类似于穿红衣服的小孩突然出现，哎，闪现那种情况啊，但是呢都没有拍到过，就是没有物证了啊。唯一的物证就是1998年拍到这一点点。
那边穿红衣服的小孩小女孩多吗？
肯定是不多呀。
为什么呢？
尤其是一套红。那么魔神仔目前的科学解释就认为啊，就是单纯的幻觉了。这个幻觉呢，有可能是因为对于山林的恐惧造成，就是你独自在山里走的时候肯定会害怕嘛，就会产生一定的幻觉，或者单纯因为年龄大了，老年痴呆症了，哎之类的疾病造成
啊。很像
是不是？哎，但也都是幻觉啊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红衣小女孩事件又被翻拍成了3部电影。第一部呢在2015年上映的，就叫红衣小女孩，阐述了导演对于红衣小女孩这个事情的理解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阐述啊还是挺闭环的，挺完美的。讲什么事我简单跟你讲一下啊。哎，你可能没看过，其实这个恐怖片是我看过的所有恐怖片里能排到前几的恐怖片，相当吓人啊。
你不用给我讲
啊。不用，我讲了不吓人，我给你讲什么道理，这魔神仔是怎么回事啊。我觉得导演分析是有道理的。他这个影片讲说有个老太太 A 啊，第一个老太太有一天突然消失了，找不着了，家里人到处找找不到，寻人启事贴着。这个老太太啊，有一个特别要好的老太太朋友，就是闺蜜了。
这种恐怖片里总会出现老太太，
老太太
好害怕，
是不是？老太太 B 呢，就特别希望她这个好朋友早点回来。她就想着想着，有一天她在做饭时听到自己屋里边那个老太太说话， 哎，听到他的好朋友说话，哎，他上屋里找，一看没有人，这时候屋里出现了一个小女孩，穿红衣服，就把他带走了。把这个老太太 B 带走之后，老太太 A 就回来了，而且精神恍惚一样的回来了。老太太 B 啊，有一个大孙子做房屋中介啊，每天都非常的忙。他和他奶奶两个人啊，就相依为命的。他回来看他奶奶不在家，没了，他就到处去找，他就想去问问那个老太太 A 看不看见他奶。结果去老太太 A 家发现了红衣小女孩，就把这个他的大孙子也带走。大孙子走了，老太太 B 回来了，你发现走一个人，就回来一个，走一个就回来一个。哎，然后就是这个大孙子的女朋友开始找这个大孙子，哎，就讲这个事情，一个走一个回，一个走一个回。这个导演说这个魔神仔是怎么回事啊？说这个山里边的每一个树啊都是有灵魂的，每当我砍掉一棵大树，就消灭了一个灵魂，就要用一个人的灵魂来代替它。魔神仔呢就负责去诱惑人类的灵魂，把它带回来一个灵魂种在山上。而带回来这个人，如果你不想在这个山上成为一棵树的话，你就说出一个你最爱人的名字，他就把那个人带回来，你就可以走。你说不说？不说你就变成树。
那他当时神志是清晰的吗？
不清晰，有幻想，给你看到各种美好的幻想，你就可能说出那个最爱的人的名字。但是意志坚定了，你就死活不说，你就变成树，反正就死在山里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这样一个事情。对啊，他就恍恍惚惚之间就说出来了，那魔神仔就得把老太太 B 带走了，老太太 B 也把他唯一的亲人大孙子说出来，大孙子就被带走，而大孙子就没说，对不对？就讲了一个亲情爱情的这么一个故事了。
那最后大孙子
最后本是个完美结局了，是个完美结局。但是呢，这个红衣小女孩在2017年两年后又拍了第二部，叫《红衣小女孩二》。
你就是说大孙子没有说他的女朋友呗？
对，没说。
那很有可能是不爱他的女朋友
啊，是吧？意志坚定，意志坚定，也不要就那样理解，是吧？然后两年之后，2017年拍了《红衣小女孩二》，这部片是当年台湾华语票房冠军，也是到当时为止台湾恐怖片的票房冠军。这一部呢，就讲了之后的事情，就说第一部看似一个完美的结局，其实所有人都死了。
哦、
啊，
是吗？
哎，然后就讲了一下这个红衣小女孩的来历，这个小女孩是怎么来的。他为什么在山里变成了一个妖怪？哎，讲这个事儿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。
吓人吗？
第二部更吓人，第一部我觉得更恶心一些。哎，是那种感觉。那么一年之后，2018年又拍的第三部叫《人面鱼：红衣小女孩外传》，这个其实是前传，是三部里边最早的一个内容。那么它这个题目里有一个人面鱼，也是台湾非常有名的都市传说。这个事情呢，发生在1994年到1995年之间。就说有一伙人啊到水库去钓鱼，其中一个人呢钓上了一条大鲫鱼，哎，这非洲鲫鱼啊，水库里很多的啊。他们呢就把这个鱼砸死了之后呢，用来烤着吃了。烤的时候呢，就听到一个老太太的声音说：“
是老太太。”
对对对，猛鬼基本上都是老太太。听到一个老太太用当地的方言说：“鱼肉好吃吗？”四个人环顾四周一看，也没有其他人呢，是不是听错了？正在这时候又听了一句：“鱼肉好吃吗？”他们才发现，他们才发现是烤着那个鱼，他嘴一动一动在说话。
我今天想吃鱼
嘞，鱼肉好吃吗？这句话也成为当年台湾一句流行语啊。说完这句话之后，那个烤着的鱼啊，它烤嘛，这个皮肤就变色嘛，就变出一个老太太的脸，所以叫人面鱼。当时啊，几个人就吓吐了，有个人拿起相机拍了一张照片。有照片，
这么猛。
对，据说呢，隔天钓上鱼那个人呢、啊，就突然在睡梦之中离世了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当时台湾主流媒体有报道，并刊登了照片，引发轰动。这个事情呢，能够在没有网络的年代迅速传播，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基础的。据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湾嘉义市蓝潭水库，这个水库里有很多鱼，很多人呢每天在这钓鱼，也有不少人溺亡在水库之中。时间长了之后呢，也产生了一个传说，一个说法。就说水库里啊有一个大鱼精，它守护着这个水库。每当有人钓上一条大鱼，杀死这条鱼就需要拿另一个灵魂来交换，跟山上那个树是一样的。
那钓鱼那些人，
哎，就很危险。这不钓上一条，他就去交换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有这样一个传说的背景之下呢，人面鱼的事情呢才得以快速传播了。人面鱼这个东西啊，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的传说中都有出现啊，比如说美人鱼也可以算是一种人面鱼吧。
不一样。
是吧？《山海经》中也有记载一种人面鱼、啊、叫赤鲈。 说青丘之山应水出岩，南流注于记忆之泽，其中多赤如，有很多这种赤如，其状如鱼而人面，其音如鸳鸯，食之不戒，吃了就不会得疥状。
可佩戴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佩戴也不能戒状。当然人面鱼呢也不仅仅是传说中存在了啊，就在去年2024年的12月份，日本发现了一条人面鱼。
又发现了
啊？这次真的人面
鱼干吗？
不是，这次真的活的人面鱼。就在日本兵库县的一个水池中啊，一条长着人脸的锦鲤，其实这是它的鼻孔了。
哦，
这是眼睛，它是鼻孔。然后它这个地方黑黑的，很多日本人觉得这是吉祥的象征，天天去拍照啊，就一条长这样。但是啊，说实话，这个和台湾那个人面鱼的意思不太一样。台湾的在身上有鳞片啊，它这个是长得就像。那么说到红衣小女孩呢，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台湾很有名的都市传说，叫玉山小飞侠。这个名字很可爱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呢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。大概在50年前，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，台湾最高峰玉山呢，经常有登山客说他们在山上看到三个穿黄衣服的神秘人。通常呢，都在天气不佳或者迷路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出现。三个人呢，都头戴宽大的斗笠，身穿黄色斗篷式雨衣，完全看不清脸。这种黄色斗篷式雨衣呢，在台湾被称作叫小飞侠雨，玉山小飞侠因此得名。传说中呢，这三位小飞侠呢，会默默地站在山谷的边缘或者岔路口，有时候呢，会向登山者招手示意，让你们过来。如果你过去了，他们就会继续往前走，永远和你保持一个距离啊，你也永远无法到他们身边。你走着走着，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在悬崖的边儿，再加上往往就是山里天气不好，有大雾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出现，那个时候你就很有可能遇到危险啊。据说当时有不少遭遇山难的幸存者呢，都曾提及在意外发生之前呢，看到类似的身影。黄色啊，在这个山林之间也特别的明显，尤其这些迷路人，他们会非常想找到同伴，一旦看到有人，他们就会往那个方向走嘛，结果那个方向就是错误啊，就有可能有悬崖。据说最早注意到玉山小飞侠呢，还不是登山者，而是他这个山上有一个给登山者用休息的小屋，这个小屋的管理员在晚上见到了三个小飞侠。是75年有一天晚上，管理员都已经睡下了，结果听了有人敲门，打开门之后，三个穿着黄色斗笠的，说面无血色，看上去有点吓人。他赶紧呢想去给这些人取取暖，他怕是冻着了，到屋里去拿这个登记簿出来的时候，这三个人消失，门又锁上了，这个门只能从里边锁上，也就是说这三个人呢应该是没出去，他就各屋去找啊，找了一圈也没发现这三个人，当时就吓坏了，一个晚上都没敢睡觉。第二天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管理会了，从那之后就不断有人登山者就说在山上看到有三个穿黄色斗笠。
那他们有什么目的？
哎，你说到目的这很重要。关于玉山小飞侠的身份有一种猜测啊，其中呢就提到他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魔神仔，就跟刚才魔神仔是一样，不同的山里魔神仔穿不同的衣服啊，就是穿黄衣服。但是这种玉山小飞侠和魔神仔的动机和目的啊似乎是不一样。魔神仔我刚才说了，大部分是恶作剧，他只想调戏你一下啊，胆子也很小，但是这个不是，这是真猛鬼，就是要害你，不断地把你引向悬崖，就是要你掉下去，
让你自己掉下去。
哎，所以呢很多人认为他并不是魔神仔，
进阶版的，
不是进阶版，而是就是死在山林里的一些亡魂，他们被困在这个地方，而且要解脱的唯一方法就是找替死鬼，就是把你引诱下去，你死掉了他就可以解脱了，可能是这样一种形式，他们管这个叫抓交替。
他们也可以白天出来吗？
对，都是白天，但是山林里边有个特点，经常有大雾或者雨天再出来嘛，所以也不是那么亮啊。那么从科学的角度分析，认为这个玉山小飞侠呢还是幻觉，高山反应引起的幻觉。玉山呢作为台湾最高峰啊，将近4000米，高山环境空气稀薄，容易致幻啊，所以呢这个玉山小飞侠很有可能就是登山者本身身心俱疲，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登山，本身对山路也不熟，疲劳加上对未知环境的恐惧呢，就可能产生这种幻觉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了台湾猛鬼啊，这个可能是最古老的一个猛鬼了，虎姑婆。虎姑婆什么意思知道吗？没听说过，对不对？虎姑婆据说是台湾早期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啊，几乎每个台湾的小朋友都听说过。其实你听完这个故事啊，你就感觉这个故事你也听说过啊，只是不是虎姑婆啊。就说呢，在深山中有只老虎成精了，它如果想要幻化为人形啊，就必须吃小孩，吃掉小孩之后呢， 他就修炼成正果了，就可以幻化成人形。
是小孩，
对对
修正果，
对对对，
不叫正果
啊，这也不叫正果，就反正就可以变成人形啊。于是就下山啊，想找人吃。结果路过一户人家，听里边有妈妈跟孩子说话，他就偷偷到门口去听，就听妈妈说我要出门，你们两个在家好好待着，是姐弟两个人。妈妈临走之前告诉说，任何陌生人来敲门千万不要开门啊，只有我回来时再开门。妈妈走了之后呢，这个老虎就假扮成他们的外婆，
老外婆
老虎哎，就敲门。这孩问谁啊，是吧，我是你的外婆。哎，小孩就把门打开了，他就进来了。进来之后说啊，我就要在这住一宿，睡下了，大家都睡下。晚上这个老虎就把弟弟给吃，吃嘎嘣嘎嘣响。姐就问说：“你在吃什么呀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吃麻花。”
这有点恐怖呀，
又有恐怖。然后呢，就把弟弟一个手指扔给他了。他一看，哎呀，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，这是个坏人，不是坏人，反正不是什么好人。姐姐说：“啊，我出去上厕所，就出去了，爬到个树上躲起来。”这老虎一看，哎呀，他发现了，就想上去要吃的。姐姐说：“这样吧。”你去弄一锅油，熟热之后我跳到油锅里你再吃。这老虎就去弄了锅油放在这，姐姐趁机把这个油一倒，把这个老虎给烫死，是这样一个故事。
那弟弟呢，
就被吃掉了吗？
那他吃一个小孩还不能
尽可能多吃吧。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大人专门用来吓唬小孩的，说晚上
太吓人了，
晚上呢不能随便出去玩啊，赶紧睡觉啊，陌生人敲门不要开啊。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类似的故事，
但是这个有点吓人。
哎，这个叫狼外婆型故事。
狼外婆人最后外婆是出来了，那个小红帽吗？
对对对，狼外婆其实是狼外婆，小红帽是小红帽，是两个字儿啊。但是两个故事极像，小红帽是欧洲那边流行的这种故事，反正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吓唬小孩的啊，说敲门不要给开。究竟这个事情起源于欧洲还起源于亚洲这边不知道？哎，
都是外婆。
对。而最有意思的是呢，台湾这个地方没有老虎
啊？是吗？
对，所以有个虎姑婆的故事有点奇怪，一定是从外边传进来的。但是呢，外边也都不叫虎姑婆，外边主要是狼啊，所以这个有点奇怪啊。当然，台湾也不是说一直都没有老虎，在几百万年前，在地层里发现了虎属动物的化石，就是有类似的老虎的东西啊，曾经在台湾这个地方生活啊，只是后来灭绝了啊，就是这样一个。
这么知道是灭绝了？他已经修成了
啊，有可能的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虎姑婆的姑婆什么意思？知道吗？哎，就是姑奶奶的意思，是爷爷或者姥爷的姐妹，所以她和狼外婆也不是一回事，外婆是外婆呀。
你都不认识你的姑奶奶吧？
啊，姑奶奶没见过啊，没见过，对，确实没见过。我见过我的小爷儿，爷的弟弟啊。
我的姑奶奶是一对双，
是吧？嗯，下一个林头姐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台湾女鬼啊！相传清朝末年的时候，台南呢有一个寡妇叫李昭娘，家中呢有三个孩子，她的丈夫啊是做贸易的，海上贸易的啊，结果呢在海上遇难死掉了，幸好呢留下了不少遗产，足够母子四人幸福的过完一生。丈夫死后呢，丈夫生前的好友广东汕头人叫周阿斯啊，就经常来家里嘘寒问暖，对他们关怀备至，都是好朋友嘛。时间长了，就周阿四就和李昭娘之间产生了好感，在当时那个年代吧，不兴再婚的，但是两个人啊打破了封建枷锁，再婚了。结婚之后呢，李昭娘也很放心的把家里财产都交给了这个周阿四打理。有一天，这个周阿四呢就跟李昭娘说啊，我呢准备做一个很大的生意，把台湾的蔗糖、樟脑运到香港去贩卖，现在就缺钱了。李昭娘呢就把家里所有的家当都交给了周阿四，甚至把房子都押出去。借了一大笔钱给周阿斯，周阿斯拿到钱真的去买了樟脑和蔗糖，租了艘大船就开往了香港，结果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李昭娘就天天在家等啊，等了好几个月，债主都上门来收债了，周阿斯还没回来。他就跟这个码头的商人打听说有没有人见过周阿斯，后来才知道周阿斯把这些东西运到香港之后真的做成一笔大生意，发了大财，扭头就回到老家汕头去，又找了个媳妇结婚。这个李昭娘痛苦万分的，但是呢从来没干过活，不会赚钱，也还不上这么多的债啊，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三个孩子有两个饿死，没有办法，他自己呢掐死了最后一个孩子，上吊，上吊在一棵林头树上。林头树啊，就是在这东南亚特别常见的一种防风树，很高大的啊，也叫假菠萝树，上面结了一种像菠萝的一样东西。 他死掉之后，这个林头树林之中啊，就经常有人说看到有鬼魂飘荡，披头散发，当地人就特别的害怕，马上就建了庙去供奉林头姐，就在这个时候把他尊称为叫林头姐，但是呢也没起到太大的作用。后来啊，来了一道士，有一天下雨，在这个庙里躲雨，这个道士从广东这边来的，林头姐就出来了，就把这个事情给道士说了一下，说有没有办法让我找到这个周阿斯。道士说，这样吧，我给你画个符，给他画了符之后呢，说放在雨伞之下，他就能够穿过大海啊，到广东去。他就去了，一进门看见周阿斯正在家里办满月酒，他的第二个孩子满月酒。
那他和周阿斯之间没有小孩吗？
没有，他一出现，周阿斯慌了。
他能看见他？
能，然后他就立刻附身到周阿斯身上，把家里人全都杀了，然后自尽。
周阿斯发了那么大的财，他不知道把之前的欠债还了吗？
周阿斯靠近李庄娘就是为了他的钱，他知道家里有钱，倒不是喜欢李庄娘了，所以一结婚之后立刻就把他的所有的钱都给骗出来。
这个还行啊，他不会伤害跟他没有关系的。
对，就复仇这个故事是吧？啊，这个林头姐的故事也被称作台湾四大奇案之一啊。剩下三大的以后我们专门做一篇给他讲解。